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亲爱的听友平安，我是宣信，今天继续为您分享的是葛培里牧师所著《人啊，你往何处去》一书中第14章敌对的势力上半部分，欢迎您持续收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6章12节。你现在已经觉知，获得重生，彻底改变更新，好像从未沾染罪恶一样，成了天父的子女。下一步是什么呢？难道一切就止于此？做了觉知就圆圆满满了吗？你会问，我还有些什么应尽的责任呢？当然有，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不过刚刚开始，刚刚在一个新的属灵的世界中出生，一切都是全新的。你事实上只是一个灵性上的新婴，需要温柔、爱、照顾，需要喂养和保护，这是主基督要设立教会的一个原因。做了基督徒以后，像孩子，需要提携，也需要团契的生活，不能孤孤单单一个人。新生的基督徒像新婴，需要爱。我增订本书时，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大女儿及女婿，还有他们的新婴东尼，我们的第16个孙儿，一道去岛上度假。在那个礼拜中，出生才3个月的东尼只哭过2次。为什么？因为他的四周有的是照顾、关怀和爱。他笑，他吃，他睡，无忧无虑。一个刚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开始属灵生命的时候，能有这样的好环境和好护理，当然最理想。但可惜，我们的世界并没有为基督徒预备那么理想的环境。照上帝的计划和旨意，他要教会来照料属灵的新婴。你说不定已经遇到了敌对的势力，他们既凶恶又狠毒，千方百计要破坏你的基督徒生活。你觉知后片刻，他们已在向你下手，引诱你犯点小罪，或者在精神上产生短期的灰心与失望。觉知接受基督以后，当然很兴奋，非常开心，但若遇到试探与灰暗的时刻，内心犯上怀疑，有了问题和困难，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有3个敌人，在我们有生之年不断与我们征战，你一定没有准备把他们驱除。让我们先看看这些敌人的嘴脸，扯下他们的假面具，认清他们的真面具，看看他们怎样搞风搞雨。魔鬼，第一个敌人是魔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一股反对上帝、引诱人的强大力量。基督虽然已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他仍拥有影响人去犯罪作恶的权势。圣经把他叫做那恶者、魔鬼、污鬼的精气，杀人的、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仇敌、寻找可吞吃的人、蛊蛇、撒旦、控告我们弟兄的。 你决定回转归向基督的顷刻，也是撒旦受到巨创的时候，他当然很愤怒，一定会想方设法来引诱你，带你重返犯罪的路。遇到这情景，可不必惊恐，撒旦再凶恶，也夺不去你已得到的救恩，他也无需把你已得到的胜利抢走。他要做的是用尽一切方法把怀疑的种子撒进你心里，叫你生出疑心，不相信自己真已回转重生。你和他争辩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是自从有世界以来最能言善辩的人。魔鬼一开始引诱你犯罪，你的考验也开始，这时应该谨记，千万别感情用事，因为感情像旋风里的风向标，反复无常，变化不定。魔鬼进一步的手法是制造娇气，使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自己的能力、雄心壮志和眼光非常自负。他又会趁机把憎恨放进你的心里，令你心胸狭窄，狠起心肠，说别人的坏话，又把嫉妒、不满、恶念放进你的心里，然后找机会引诱你说谎，使你变成一个伪君子。说谎是重罪中最邪恶的罪，我们可以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犯着罪，凡是以欺骗对方为目的的都属说谎。魔鬼会处心积虑把你变成说谎的人，他又会利用你帮助他引诱别人犯罪，把别的基督徒带入歧途。你若不小心提防，会成为魔鬼的帮凶。魔鬼会叫你踌躇，不去做应做的事，分散你的注意力，不去注意你应留意的事。他会叫你逐渐在生活中失去见证，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你和基督的关系，摧毁你在别人身上的影响力。你会问，那我应怎么办呢？强敌当前，应该怎样应付呢？有没有走避的良策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多年前，我的朋友神学家伊奥尔把基督徒受撒旦攻击比作小动物给女人用扫帚追打，小动物不会停在那里端详追他的女人或者手里抓住的扫帚，他会东跑西逃，找个地方来藏身，换句话说，他会找出路。基督徒受到撒旦攻击时也应找出路。上帝在这节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应谨记，魔鬼引诱你并非因为你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你过的生活正合乎上帝的心意，魔鬼才来试探你。试探本身不是罪，你又需记住，上帝绝不试探他的子女，也不叫自己的子女怀疑，怀疑和引诱都来自魔鬼。你还需记住的是，撒旦能做的最多是引诱你，他不能强迫你陷入他的引诱中。你必须知道，撒旦早已被基督击败。对一位完全仰望倚靠上帝，又肯完全交托的基督徒，撒旦的权势再大也无能为力，丝毫动不了你的新生命。有位诗人吟唱，圣者虽软弱，只要常祷告，撒旦再顽强也一定站立。有人说，只要我们读一段圣经， 或者朗声念一句经文，就可以打败撒旦，令他像丧家之犬夹着尾巴逃走。这当然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不过我们的确可以靠着基督的宝血抵抗撒旦的攻击。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必须以基督做避难所，求他来帮助我们应付。犹大书作者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作罢。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呼求上帝出面。圣经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不过在这节圣经之前还有一句话，你们要顺服神。要是你已完全把自己交托，100%的顺服基督，你就能抵挡魔鬼。圣经应许说，魔鬼必离开你逃走，你一祷告魔鬼就颤抖，你读把圣经的话语说出来就能击败他，你一抵挡他就离开。世界，你的第二个敌人是世界。世界指的是这个世界的秩序，这种秩序带有把人导向罪恶的倾向，诸如罪恶的伙伴、寻欢作乐、投时尚之所好、分坛的议论、习走歪路等等。都是一个重生得救了的人已不再生活在这个罪恶的层面上，他的喜好已进到一个全新的光辉境界。许多不信主的人说基督徒的生活枯燥呆板，为一套死硬的规矩和禁止所捆绑，这是魔鬼制造的另一谎言。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消极的禁止，叫人不可做这不可做那，而是积极为人的行动，要人做应该做的事。基督徒有的是为主基督做不完的事，而且做得十分投入，十分满足，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属世的事。假如我吃了山珍海味，有人请我吃一碟扬州炒饭，我会对他说，谢谢你，我已经吃得很饱，再也吃不下了。刚接受主的基督徒生活成功的秘诀就在这里，你已经饱目在基督的恩光中，饱尝在上帝所预备的美善事工，对世界上最终之乐不仅无时间也没有胃口。圣经说，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是甘甜。不少基督徒大大误解了的世俗二字，应该在这里澄清一下，因为误解以致刚刚信主属灵生活尚浅的人在这个地方遇到大困难。之一汤马士博士说得好，日常生活里头有些因素，其本身并非罪，但若用之不当，甚或滥用，则能导人于罪。其实许多本来合法的事，因为滥用、妄用，也可以成为罪。比方消遣本合法，若只图一己享乐，罔顾他人利益，便是不当，也非法律所容。一个有个性的人，当然也会有雄心、有壮志，但所针对的必须是法律所许可的目标，并且遵循正当途径去取得。我们每天上班下班，月报读书，穿衣吃饭，结交朋友等等，都是正当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必须有的事。但每一件都能成为不正当、无必要，且能害人害己。我们对生活和生存所需做好计划，量入为出，这种思想绝对有必要。但若思虑过度，会变成焦虑，变成一种贪图。主基督因此用比喻提醒我们，只为今生的事忧虑，会摧毁内心灵性生活的幼芽。人有必要为了生活而赚钱， 但赚钱很容易变成为金钱而活。我们的灵性生活会为钱财所迷，为金钱的势力所腐蚀。世俗因此不限阶级，不限行业，也不限某一种生活境况。我们不能说某一类的人世俗，另外一类的人超俗，或者某一些人属灵，而另一堆人不属灵。世俗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影响力，深入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类社会，必须时刻提防，片刻不可松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圣经也警告我们，这世界并世上的情欲都要死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因此，有时候，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会十分困扰。有些年轻人来问我，这样做错吗？那样做不对吗？这样做是罪吗？你只需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诚诚实实地问自己，带着祷告的心问。这一类的问题十之八九可以找到答案。每当你有这些问题，你可以问自己，要是主基督在我身旁，他会不会叫我做？你还可以问，我能求主基督准许我做这件事吗？做了能得到他的祝福吗？他对我的嗜好、消遣、阅读的书刊、交的朋友、看的电视节目会首肯吗？我可以坦然无惧邀基督和我一道去这种场合吗？基督无所不在，当然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但你应不应该邀请他？这不是说要我们瞧不起别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如果有此心态，会形成一种属灵的骄傲，比世俗更坏。但在现代社会中，的确也有太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走在世界一边，看不出和不信的人有什么分别，这是千万要不得的事。基督徒应该出污泥而不染，像钻石在暗淡的群石中发光，他应该比谁都洁净无瑕，他应该知进退，有修养，待人以礼，对人和蔼，对应该做的事锲而不舍，不应该做的事绝不妥协。他应该时常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一方面坚决不让世界拖他下水。圣经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又说，若有疑心仍去做，就必有罪。换言之，切莫做自己不清楚应不应该做的事。要是对一事有疑心，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做，最好的办法是不做。
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您，我们下期再会。